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我是雨夜。在周三9月22日的上午，也就是中秋节的后一天，墨尔本呢是发生了一场地震。墨尔本呢是不经常发生地震的，这一次地震呢也是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啊。借着这次的契机呢，我们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为您讲一讲澳洲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些地震，以及来为您科普一下如何有效地应对地震灾害。焦露您好。
也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焦露，我们两个都是住在墨尔本，那当时您有感到震感吗？
当时的确是觉得这个地震还挺厉害的，因为我是在家工作嘛。那当时在客厅里倒水的时候，哎，突然感觉地动山摇，然后我就去院子里看，然后看到那个院子里的我的那个 decking 上面有个电风扇也在摇晃。我一开始是以为附近的邻居家在施工呢，然后后来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完全就是一场地震。
嗯，当时我还以为是一辆直升机从我家的楼顶上飞过去了，然后后来过了十几秒才发现原来是真的地震了。我和邻居们大家都是跑到外面的空地上想去躲避这一场地震。那焦露，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墨尔本的这一次地震呢？
根据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发布的信息呢，这次地震我们感觉到最强烈的一次是达到了5.9级。其实呢，另外还有两次余震。那么这两次余震呢，是在第一次之后的10多分钟和20多分钟之后。那么我们的感觉到最强的这次，其实它一共持续了有20秒。那么是离震中较近的地方，他们会感觉到有持续长达1分钟。那么这次的震中呢，是位于墨尔本东北方向大约180公里处的 Mansfield。 那其实我们可能像雨夜的话，我们只感觉到是最厉害的第一次。那比方说像有一些人是住在2楼的这个 house 里面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感觉得到放在房间里的水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有晃动的，其实那个就是一个余震了。
嗯，那我因为是住在1层，我也是没有感受得到。而且呢，本次地震是我来澳洲之后第一次感受到地震。那焦露在澳洲待这么多年，有没有感受到其他的地震呢？
在我刚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住在学生公寓里。那我记得当时是有过一次，然后我们负责人有一对夫妻，他们还第一次敲我们每个学生的房间的门，告诉我们地震了，你们赶紧要出来。对，那个应该就是我在澳大利亚感受的第一次，应当是10多年前了。
嗯，澳洲呢也不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那澳洲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哪些比较大型的地震呢？
那这次地震呢，是澳洲半世纪以来强度最大的一次地震。但其实呢，澳大利亚虽然不是一个地震多发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根据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的数据，其实每年的澳大利亚平均有100次3级或者以上的地震记录。因为震级比较低嘛，所以我们大家就不太有感觉。那么周三这一次的地震震级其实是一般大约每5年就发生一次。那么澳大利亚上一次让大家记忆犹新的大地震，就是1989年圣诞节前后在新州的纽卡斯尔发生的那一次5.6级地震，当时是造成了10多人死亡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北领地也有过一次6.1级的地震，也是因为人员居住比较稀疏嘛，也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所以就媒体也没有怎么样的报道。那其他的6级以上的地震呢，再往前推就要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了。所以澳大利亚用仪器记录到的最强的地震，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6.1级啊，这样子。
嗯，本次的地震因为是发生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是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关注。我也是看到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发布，位于 South Yarra Chapel Street 上一栋建筑的外墙也是剥落了，是吗？
对，我们 Chapel Street 那套很多人是在媒体上或者在朋友圈里发，那就导致我收到了很多位于北半球的朋友，在中国的很多好友都发过来说，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不是大多数的建筑都有这样的损害。那我就跟他说啊，这个其实极个别的一个现象，我们大多数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房屋损坏。
嗯，本次地震的震源深度好像是比较浅一点，而且之前也是说到澳洲并非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那澳洲发生地震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澳大利亚呢，它尽管地震的震级比较低，但其实从地质学家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澳大利亚的大陆一直在向北移动，并且挤压到亚太国家，所以呢，地壳的活动其实也是澳大利亚我们现在感受到的地震的一个主要原因。比方说像柯廷大学的构造地质学家克里斯教授就说到，澳大利亚呢正是以每年7厘米的速度远离南极洲，那么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它的后果呢是导致全澳洲的板块都受到了影响。
嗯，之前 SBS 中文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另外一位华裔地质学家，他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看法呢？
这位华裔地质学家是杨海滨博士，他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他也认为这次地震呢是一种叫做构造运动地震，那目前来看呢，是否还会诱发其他的一些严重后果，现在还不好估量。但是呢，如果把澳大利亚看成是一个整体板块的话呢，那么澳大利亚的澳洲东部其实还受到新西兰所在的太平洋板块的一些挤压，受到挤压后岩石断裂就会引发地震。
嗯，看来澳洲也不是完全可以免于地震的风险。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本次的地震也是导致了一些房屋的损坏。那如果遇到地震，我们该如何的保护自己呢？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一般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么几种情况，要么就是在室内，要么就是在户外，要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正在开车，对吧？这是我们大多数可能会碰到的情况。那么假如说你在室内的呢，那我们很多也看到，包括国内曾经有过一些报道，假如说你在室内的话，就记得一定要迅速趴在地上，躲在一张结实的桌子或者其他的家具下面，一直到地震停止。假如说你周围没有这些桌子啊，或者可以遮挡的，那么你就可以至少用手臂抱住你的脸和头，可以蹲在建筑物的内角。蹲在建筑物内角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要去借助门，除非呢你知道这是支撑力很强、承重力很强的这么一个门。还有就是说，如果是像这次早上我们发地震是9点多，那我相信有一些可能晚上睡觉比较晚，因为前一天正好是中秋节嘛，对吧？可能和国内的家人还有一些电话沟通什么的。那么很多学生们有孩子正躺在床上，你的床的上面的方位是有像沉重的吊灯之类的，那这个就有危险，因为吊灯可能掉下来会砸到你，那么就赶紧移动到离你最近的安全的地方，并且用枕头保护你的头部。
嗯，现在我们是说到了在室内的一些防范的方法，那如果是位于室外，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
如果是在地震的时候呢，你刚好是人在户外的话呢，一个是你要待在原地，同时也要观察周围，要远离建筑物、路灯还有电线杆之类的。那么一旦进入空地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那就待在那里直到地震停止。那最大的危险呢，其实是在建筑物的外面，包括建筑物的出口处，还有一些外墙边。就像我们这次看到的 Chapel Street 这边一些比较古旧的建筑物，那它的外墙损害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就尽量远离这些建筑。那么像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中心商业区呢，它是有一些砖砌建筑，那么因为这些建筑都比较古旧，有些甚至都100多年前了，当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抗震设计要求，所以我们尽量是要避开那样子的古旧建筑。
嗯，墨尔本在这次经历5.9级的地震之后呢，可能在建筑房屋的时候对地震防护需求也会相应的上涨。
对，相应会提高建筑要求。比方说我们这次经历的地震是6级的话呢，那么今后极有可能维州或者其他州出台的抗震的要求，它是要求你新的建筑要达到能够抵抗7级地震的这么一个抗震要求。那我们刚才还讲到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这时候正在开车，那么如果正在开车的情况下你感觉到地震呢，一个是在安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边停车，并且留在车内，同时呢是避免在建筑物、树木和立交桥和电线附近的地方停车或者下车。如果你感觉到地震停止的时候，行驶也是尽量放慢，并且避开可能被地震破坏的道路啊、桥梁啊或者坡道。
嗯，虽然说这一次墨尔本的地震是没有造成很多建筑物的损坏，但我们去设想一个比较坏的环境，如果我们被困在了废墟之下，那应该去如何自救呢？
假如说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房屋倒塌，那么在废墟下呢，一个就是说不要自己四处走动，因为你周围有很多灰尘，灰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呼吸。还有一个就是尽量用手帕或者衣服呢要捂住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捡起可能一块碎砖啊，或者你可以随手可及的硬的东西用来敲击管道或者周围的墙壁，这样呢就可以方便救援人员能够找到你，不要去尽力的喊叫，因为一个 个喊叫呢是会消耗你的体力，同时呢喊叫也会导致吸入危险的粉尘。
嗯，如果是被困在废墟之下，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待在原地，不要去四处的走动，等待救援人员的帮助。那最后来说一说，现在很多澳洲人都是会饲养宠物，那如果在地震的时候想要带着宠物一同逃生，这也是可以的吗？
这一点呢可能要注意，一个就是说主人会对自己家的宠物比较了解，那么我们在讲到如果你觉得你的宠物被地震吓到了，那它可能会嚎叫啊，或者有一些特别反常的行为，主人可以观察，如果是在你可以控制宠物的行为的情况下呢，尽量还是携带它们一起。但是如果就出现了一种它可能四处奔跑，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宠物都会有它们的芯片的嘛，对吧？所以在这次发生地震之后，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宠物主人确保他们的宠物的芯片是最新的，即使说你的宠物被走失了，那么以后大家可以尽快团聚。
嗯，看来很多事情还是要未雨绸缪，在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才不会去那么的慌乱。
对，因为我们经常听到有一句俗语叫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希望今天给听众朋友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呢可以成为大家手中的粮，如果我们又遇到一些地震的情况啊，我们大家就可以做到心中不慌了。
嗯，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特约记者焦露来为我们科普地震之后应该如何救助，以及来为我们分享澳洲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地震。谢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